我们好不好来读约翰的启示录第14章。约翰启示录第14章。第14章第四节，或者我们看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的名写在额上。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得胜者。然后呢，下面第四节我们读后半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原来得胜者呢，乃是跟随羔羊的，他们是跟随羔羊的。那因此呢，我们说过这句话是神启示约翰写下来的。不，这个句子是很特别的句子，因为他说这些得胜的人呢，原来是羔羊跟随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为什么老约翰能给我们这个句子呢？我想那个答案很清楚的是在约翰书。那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特别给弟兄姊妹注意到，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整本的约翰福音呢，实在说来是圣灵借着老约翰所给我们的回忆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老约翰快100岁的时候，虽然他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虽然他的记忆力慢慢的消退减退，但是当他想到他当初遇见主的那一段，他永远不会忘记。特别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他记得他当初怎么遇见主的。不只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知道约翰一口气记载了7天。所以当你读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到了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是我们的主遇见约翰的第7天。所以就是呢，约翰一遇见主以后，第7天主就带着他们去参加了一个婚宴，那个就是迦拿的婚宴。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把水变成酒，那么我们的主行了第1次的神迹。所以就是呢，第一次的遇见，第一次的相遇，第一次的同住，第一次他听见他的老师说看哪、神的羔羊，他第一次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那里行走。那不仅如此，他第一次看见我们的主行的神迹，他都记得。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这里给你看见7天，就好像创世纪的7天一样。创世纪的7天是讲到宇宙的起源，是讲到神的创造，或者讲到神的恢复。但是呢，约翰是给我们看见，他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记忆的当初，告诉我们当初他第一次怎么遇见主的。因为这件事在他一生来讲是永远不能忘记。就是呢，我们回过想，回头想想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你记不记得当初我们怎么遇见主的？你记不记得当初主怎么遇见我们？那么弟兄姊妹，那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你知道那些日子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虽然老约翰已经跟随主可以说快70年，3年半是跟随我们的主，然后在圣灵里面也跟随了主。那么弟兄姊妹，这70年的跟随，虽然现在他慢慢的老迈了，虽然他的记忆慢慢的衰退了，但是他记得当他遇见主的那一段日子，他记得，他记得第一天，他记得遇见主那一次跟随主与主同住的那一天，他记得那是下午4点钟。所以就是呢，只有爱能够叫约翰记得他第一次与主相遇是什么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本的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约翰的启示录。那么当他的老师，就是你记得约翰和安德烈最早的时候，他是帮助使徒约翰在那里施浸，
结果他听见使徒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从前所读的圣经，所读的旧约的圣经忽然明亮过来了，现在他才知道说，原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每年他们在那里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一直的盼望。可以说多少年来，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在异族的铁蹄底下，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一天没想到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的来到。当旧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羔羊在哪里呢？你知道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问亚伯拉罕的，羔羊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旧约的时代就是一个问题，羔羊在哪里？今天我们有罪，但是羔羊在哪里？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整个的旧约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号，就是羔羊在哪里呢？现在他听见使徒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本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弥赛亚要降生，圣经告诉我们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圣经旧约的先知书告诉我们说，万国所羡慕的有一天要来的。马拉基书也都所说，也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圣殿。所以就是当你在那里读旧约的书卷，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盼望。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的黄金时代在前面。因为所有的罗马人，所有的希腊人，当他们讲他们黄金时代的时候，他们都是讲过去。你如果问罗马人，他们的黄金时代是过去，你问希腊人，他们的黄金时代也是过去。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黄金时代呢？当以色列人在罗马铁蹄底下，当以色列人在希腊人的铁蹄底下，他有没有民间呢？感谢主，他们是有民间的，他们是有盼望，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黄金时代是在将来。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那个黄金的时代要来到呢？那就是要问说，羔羊在哪里？但是感谢主，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听见一句话，那句话可以说整个旧约漫长那个黑夜里面，你忽然听见一句话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二件发生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知道第一天羔羊已经站立在他们中间，但他们不认识。所以等到老约翰回过头去讲那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见他要说，你看我们的眼睛多么刷眼，就第一天，你知道第一天羔羊已经站立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永远不是泰山，但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老约翰回过头来回忆这一段的时候，给我们看第一天羔羊已经在他们中间了，但他们不认识。但第二天你看见，当他们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在那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这句话乃是回应整部的旧约。当整部的旧约说神的羔羊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多少千年来以色列一直在那里等候那个神的羔羊来到，那现在弟兄姊妹，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一位终于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约翰他记得很清楚，那第二天发生的事。到了第三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和这两个门徒，主要是安德烈跟约翰，他们站在那里。我们说过，那个站是一个忍耐的站，那个站是个期盼的站，那个站好像是他们在那里等待，他们在那里盼望，希望能够看见那个看见神的羔羊。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施洗约翰看见我们主耶稣在那里行走，羔羊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只是看啊神的羔羊，这一次没有说除去世人罪孽。为什么没有？因为就是我们的主的一举手一投足，现在你看，你说这就是以色列人梦寐以求的那一位，整天做梦就巴不得有一天这一天能够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一句话，你看，你知道说施洗约翰两个最好最好的门徒就离开他了， 然后就跟随了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您要记得，当约翰在那里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记得他自己的故事，他记得那第一天大概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们跟随了羔羊。因为第一次他们看见了他，而且问他说在哪里住，他们跟随羔羊。感谢主，从那一天开始就决定了约翰一生的命运，就决定了安德烈一生的前途。弟兄姊妹，约翰的一生就这样开始，约翰属灵的前途就这样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约翰的创世纪一样，创世纪是给我们看一些事情的开始，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约翰是怎么开始的。约翰是没有历史的，我们的历史乃是从遇见主那一天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那天开始约翰有历史，从那天开始约翰好像有了创世纪，约翰有了开始了。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约翰能告诉我们说他是从圣灵生的，约翰能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从人意生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这样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看过五天，然后最后呢我们到了第七天，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的主行的第一个神，那就是迦拿的婚宴，那就是我们的主怎样把水变成酒。然后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主所行的头一件神。弟兄姊妹，主所做的每一个第一件的事情他永远记得。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会发现说一开始约翰就把我们带回到，不止带回到太初，也带回到约翰自己的起初。约翰他是怎么蒙恩得救，约翰他所有的一生最幸福的开始就是从他遇见主的时候开始。所以巴不得我们读约翰福音要进到约翰的感觉里面，否则读约翰福音就是你最多读到一些字句，你很不容易进到那个感觉里面。你如果进到感觉里面，你能够想到这里有一个老人，当他回忆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段黄金的时光，那一段的日子是他一生最好的日子。想想看，约翰凭着自己不过在黑暗里，约翰本来最好的前途是做了谁呢？是做了施洗约翰的助手。但是弟兄姊妹，做施洗约翰的门徒怎么能和做主的门徒来相比呢？感谢主，若不是那一次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也许他根本不会认识他。但是感谢他终于认识他了。所以这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头七天，这个七天就好像创世纪的七天一样。感谢主，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本来第一天的时候你知道施洗约翰是没有光的，但是感谢主，后来神的话来了，说后来呢他有了光了，他就跟随了羔羊。所以从此以后呢，弟兄姊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难怪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整个宇宙的那个中央啊，那个权力的中心是什么呢？乃是神的羔羊。所以有一句话，圣经里面特别读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说是在神宝，这个讲到羔羊的时候，他说羔羊在神宝座的中央。什么叫做宝座呢？宝座就是神的宇宙的权力，整个宇宙的权柄和权力和所有的能力，那个集中点在哪里就是他的宝座。宝座就代表宇宙的权力，也代表整个所有宇宙的能力都是集中在宝座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宝座的中央是什么呢？宝座的中央乃是神的羔羊。所以就是对约翰来讲，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他听见人做见证，特别是他的先生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就是从那天开始他的眼睛完全开启了，他现在他知道他跟随着这位羔羊是怎样的一位。然后他写了启示录，他告诉我们说原来他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难怪就是你读到启示录，你看到天上的光景都是讲的羔羊，自己不行。所以真是感谢主，你看只有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我们真是感谢主，羔羊唯有羔羊是配。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思想，这些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约翰 当他这个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使徒约翰的见证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约翰的意象就支配了约翰的一生。比方说现在他要跟随羔羊，那么好了，如果他跟随羔羊，他要写日记的话怎么写？他要写留下一点记录，他怎么留？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就看得很清楚。现在约翰告诉我们他怎么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跟随我，最后一章也讲跟从我。那跟从我希腊原文就是和文同上路，你们都是没有路的，约翰是没有路的，他就是做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是没有路的。但记住，现在你们和我一同上路，所以跟从我就是和我一同上路。弟兄姊妹，谁在那领路呢？羔羊在那里领路。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给你看见一般的门徒开始跟随主了，到了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还是那些门徒。那么现在他们已经跟到主复活了，但是我们的主对彼得怎么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从跟从开始，从跟从结束。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一个跟随羔羊的人他所留下来的脚踪。今天我们怎么跟随主？那跟随主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是约翰福音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进到那个感觉里面，我们才真的能把约翰福音的精华把它读出来。否则的话，一点点的知识，一点点的尝试，不是没有帮助，但是叫我们不能够进到那个约翰福音的感觉里。所以你看见吗？约翰讲到时间的时候，你看见他和三本福音书不一样，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看见说，如果现在羔羊是支配约翰的一生，如果现在他所走的道路乃是跟随羔羊的道路，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的日历，那就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写日记的时候，那么他的时间是以什么来做标准的？他的时间是东岸的时间呢，还是西岸的时间？他的时间是以什么来做标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切都是以羔羊来做标准的。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约翰已经跟随主一年了？你怎么知道跟随主两年？你怎么知道跟随主三年了？那么现在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我已经跟随主一年了，那弟兄姊妹他怎么说？他不是说我跟随主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他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只有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有三个逾越节，稀奇的很。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只有一个逾越节。所以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那么你以为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多少年？只有31年。为什么呢？他出来传道时大概30岁，如果过了一个逾越节的话，那么加起来大概最多31岁，如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半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在这地上有多久呢？是谁告诉我们的？不是马太告诉我们，也不是马可告诉我们，也不是路加告诉我们，是谁告诉我们？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有多少年。但是感谢主，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了3个逾越节。等到约翰讲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跟随羔羊已经一年了。为什么跟随？为什么逾越节呢？逾越节什么意思？逾越节就是你知道，逾越节就是那一天，逾越节那一天羔羊呢要被杀的，每一家犹太人一家都要预备一只羔羊，他们要有逾越节的宴席，所以那一天呢就是羔羊被杀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当约翰要在那里写日记的时候，他怎么记他的日子呢？他怎么算他的日子呢？他说你看，又到了羔羊被杀的日子，第二年又到了羔羊被杀的日子，第三年又到了羔羊被杀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的眼睛里面只看见神的羔羊，所以现在逾越节对他来讲变得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就是当以色列人过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当他们从中午开始那里宰杀羔羊，
一直到三点钟，你知道所有的在耶路撒冷，那么祭司们就忙着杀那些逾越节的羔羊。就在那个时候，同一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从三点中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直到他断气，弟兄姊妹，大概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钟，当所有的耶路撒冷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真的羔羊，我们的主真的神的羔羊，被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到了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果然他所看见那位神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谁站在十字架的底下看见那些图画呢？是约翰。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约翰说：“看哪、啊，你对主耶稣，约翰说看哪、啊、你的母亲，对他的母亲说看哪、啊、你的儿子。”所以就是呢，就是这个在十字架底下的约翰，他把所有的经过描写给我们看。所以就是呢，如果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是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怎样为我们在逾越节被杀，那就是呢，约翰就是那个见证。约翰当他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当他听见在那里说我渴了，当他看见十字架种种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弟兄姊妹，到了晚年的时候，圣灵给他一句话：神就是爱。你怎么形容这幅图画的？嗯，这幅图画没有别的，神爱不是个东西，爱乃是个人。现在第一次约翰能给爱下个定义，多少千年来没有人能对爱下定义，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不错，地上有父母的爱，有丈夫妻子之间的爱，但这个不过是小意。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真正看见爱了，那是谁看见？是约翰看见的。所以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说，爱成了肉身，忍耐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所以他总括的说，道成了肉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约翰所要给我们做的见证。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看见他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主不止在过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和第三个逾越节，他一共过了三个逾越节。我想为着出信的弟兄姊妹，我好不好把这三个逾越节稍微讲一下在哪里，你们可以知道在哪里去找。我很快说一下，一个是第二章十三节，第二个逾越节是六章四节，还有一个是十一章五十五节。那么你如果一共过了三个逾越节，然后你大概前前后算一下的话，你的主耶稣在地上应该是三十三年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若不是因为约翰跟随了羔羊，若不是约翰以羔羊来做他这个日历的分水岭，若不是约翰以这个羔羊来做他日子的记号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就活多久。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主得罪了约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现在还一生完全受羔羊的支配。当他讲到他的日子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个羔羊被杀，是第二次羔羊被杀，到了第三次，那是羔羊真的被杀了。那神的羔羊，那是主耶稣基督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约翰不知不觉地告诉我们，他在跟随羔羊跟随了三年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他跟随了羔羊三年半的话，那主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三十加上三年半，刚好是三十三年半。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约翰福音，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活多久。我们对于主有更深的认识，是因为约翰的经历。约翰的经历是什么经历？约翰的经历是做主门徒的经历。约翰的经历什么经历？约翰的经历是跟随羔羊的经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约翰的特点。所以现在你记得，约翰讲到时间的时候，你看见他比别人更敏锐、更敏感。他给我们看见当他遇见主的第一个礼拜，他也给我们看见主最后在地上的一个礼拜。那么他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钟。他还记得我们的主，孤单的救主，
遇到一位孤单的罪人，在井旁相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中午十二点，这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那不止如此，那么你记得大臣的儿子生病的时候，那么那个时间是下午一点钟，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就是正月十四号，就是从早上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特别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知道是什么时间。那不光如此，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也是很重要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所以你看见犹大本来在主的晚餐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他在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然后老约翰怎么说？他说那时候是夜间了。请我们记得，只有约翰这么说的。你读马太、马可、路加找不到这个句子，为什么？约翰充满了感觉，不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等到犹大要出去卖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要死在十字架上。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夜间的感觉。所以犹大一出去，意思就是说现在公义的太阳要下山，公义的太阳一下山，弟兄姊妹，这就是夜间。所以你知道吗？什么叫做最后的晚？什么叫做晚餐呢？什么叫做主的桌子？主的桌子又叫做主的晚餐。当我们拨饼纪念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晚餐。为什么是晚餐？因为两千年来教会是一直是用晚餐的，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因为自从太阳下山以后，自从犹大把我们的主卖了，我们的主被卖以后，就好像公义的太阳下山了。从那一天开始，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纪念主的死。意思就是说，一个晚餐又是一个晚餐。这个太阳从来没有升起来过，但记住，一直等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看见太阳出来了。当太阳要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主站在岸上，门徒还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公义的太阳又重新升起了。到了那个时候，才是教会吃早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约翰的感觉非常的细腻。当犹大出去卖药卖主的时候，约翰立刻就说：“那时候就是夜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的感觉多么敏锐，约翰的感觉多么细腻。所有与主同在的那一些点点滴滴，他记得。第一次是下午一点钟，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主和撒玛利亚妇人什么时候相遇，他知道是晚上我们的主和谁相遇呢？和尼哥底母相遇。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什么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爱在哪里，哪里就有信心；爱在哪里，哪里就成为可爱。因着爱的缘故，你看见每一个时间都是有意义的。因着爱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因着爱的缘故，每一个地点都是可爱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第一个礼拜和最后的一个礼拜，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时间的时候，你发现都和主发生关系。弟兄姊妹，这些时间为什么下午四点钟那么重要呢？因为就是他第一次遇见主的，那个时间是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下午四点钟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时间成为那么重要呢？因为他遇见了，他说爱你。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做个机械式跟随主的人，但是我们是不是像约翰那样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是侧身坦进主耶稣的怀里。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个来勉励我们，叫我们做一个主所爱的门徒。如果我们真爱他的话，
你会回想起你跟随主的点点滴滴，你发现无论什么地方都可爱，因为主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都可爱，因为那件事情和主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这个是讲的时间，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12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12个地方对约翰来讲都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些地方所以特别，因为我们的主在哪里，因为有许多事发生了，所以他记得那个地方，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是个爱的回忆，因着这是爱的回忆的缘故，所以所有与主所经过的时间，所经过的地点，好像我们主所经过的地点就好像点了黄金一样，你看见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所以就很深的印在约翰的脑子里面。别的福音书都忘记，别的福音书根本就没有提起来。感谢主，老约翰已经快100岁了，他记得那个地方，他能告诉你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100年前读约翰福音的话，你知道有些读约翰福音的人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约翰，他们认为约翰福音不可能是约翰写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说对于整个的地理是完全不明白。所以有的有一个人，这个有一个人讽刺这个他根本是个不信派，他就讽刺约翰福音，他就讽刺写约翰福音的人。他说约翰福音，这个写约翰福音的人呢，他讲那个地名的时候，他根本随手捡来的，哪个名字先到他脑子里，他就叫那个地方叫那个名字，意思就是完全是外行的。但是弟兄姊妹，经过了100多年，特别到了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如果你稍微知道考古学的发现的话，稀奇的很。弟兄姊妹，约翰所给我们的资料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的，他所讲这些地方是那么特别，而且现在经过考古的证明，弟兄姊妹，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特殊的意义。而且到今天为止，你如果真的去以色列的话，你就可以证明说，实实在在，如果不是约翰当初亲眼看见这些地方，他根本不可能记得这些地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到了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毁到30年了。想想看，30年过去，如果不是约翰亲自在耶路撒冷走过，不是在与主耶稣在殿里面走过，弟兄姊妹，他不光是认识耶路撒冷，他可以说耶路撒冷大街小巷他都认识，都知道。当他讲的第四大池子，他是靠近阳门，而且有5个廊，稀奇的很。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些记载的话，你知道这些人若不是亲身经过，他不可能描写那么生动，而且不可能描写的那么清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臣的儿子，那么在加百农生病，结果他到了这个大臣到了什么地方去找主呢？到了迦拿去找主。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句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啊，比方说第四章啊，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们稍微读一下哈，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明白。第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啊，你看见这是迦拿了，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那你看见吗？求他下去。好，不止如此，49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呢，他一定是去过迦拿，也一定是去过加百农的。所以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常识，这里就闹笑话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看，光用这个下去这个字，你就晓得说这个人呢，他绝对不可能第2世纪，因为当初有人认为说这个约翰福音根本不可能约翰写的，因为约翰怎么可能写，约翰根本不好像根本没有读过书的，约翰根本是个打鱼的，怎么可能写这样好的深的一本书。这个是非常人家觉得这里很深的哲学思想，这里有很深的道理，约翰不可能写的，所以他们认为是一定是第2个世纪。
这个人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这里从来没有到过巴勒斯坦，最近这个人应该是个希腊人，而且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他才能解约翰福音。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没办法解释这段圣经，为什么？因为这里很明显的写这个圣经、记载圣经人，对于这个对于那一代的地理非常非常的熟。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过迦拿，如果你也去过加百农，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到了迦拿，今天的迦拿，如果你迦拿今天还在，你到了迦拿，你知道它根本在海拔以上，在海平面以上。那么到了加利利海，到了，因为你知道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海旁边，一到了加利利海呢，根本在海拔以下，根本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如果你从迦拿到加百农的话，根本是下走下坡路的，你当然是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面约翰在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为那个大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他也在那里回忆，当他讲到迦南的时候，迦拿的时候，当他讲到这个加百农的时候，他记得那是下雪，他记得那个人说你就趁着我儿孩子还没有死就下雪。为什么下去呢？因为从地理上来说，你是从海平面以上一直要走到海平面以下。这迦拿呢在山上，迦拿呢在海拔以上，在海平面以上，但是呢我们的整个的加利利海或者说加白农呢根本在海平面以上，根本在海拔以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自然的从迦拿到加白农是下去。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弟兄姊妹，若不是这个人是第一个世纪的人，若不是这个人是对于那一草一木都很熟悉的人，他不可能写约翰福音。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能记起这些事呢？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找不到这些话，你读马可也找不到这些，路加也找不到，只有约翰，因为他是躺在主的怀里，他侧身靠近主的怀里，因着他跟随了主70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二，叫他一直珍藏这些美好的回忆，每一个记忆都在他的脑海里。圣灵现在就借着这些把这些话启示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有12个特别的地方。这12个特别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美好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为美好的回忆。为什么？因为在12个地方，约翰告诉我们都发生了一些事，而这12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你在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找不到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很普通的，你等一等，你会发现说的的确确在约翰有一些地方根本是你知道吗？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所以我再说，如果你把它统计一下的话，有足足12个地方是我们的主，或者是这个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为什么？因为当约翰回忆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地方特别，因为我们的主曾经访问过，因为主在那里或者行了神迹，主在那里或者做了一件什么事，弟兄姊妹他都记得。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可以说是神借着圣灵，借着约翰所给我们的回忆录。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那个回忆乃是爱的回忆。比方说第一个地方，当他读约翰福音，他能在约翰的回忆里面的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第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好，然后下面呢，我们看第28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记得啊，这是约翰第一次遇见我们住的地方，时间是下午4点钟，地点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这个日子这个地点对约翰来讲是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那么多的地方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说这几乎是约翰属灵的出生地，你可以说那天几乎可以说是约翰的生日，属灵的生日。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遇见弥赛亚，他生下来了，他从圣灵生的。那么那个地点是哪里呢？地点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只有约翰记载，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记载的。那么为什么叫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因为你读四福音，你知道有两个伯大尼，一个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那么那个伯大尼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橄榄山呢，它有两个山坡，向着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坡呢，是一个坡。那么后山呢，就是在后山那个山坡上有一座城，叫什么？叫做伯大尼。所以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把门徒们引到伯大尼，对着伯大尼和他们说再见，升到天上去了。那么你如果读这个读什么？你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主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所以到底是橄榄山呢，还是伯大尼？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那又有一首诗歌呢，说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是橄榄山呢，还是伯大尼？两个都对，为什么？因为那个伯大尼就在橄榄山的后山坡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从在这里你就很清楚说，那么主耶稣呢在橄榄山升天的时候，就是对着伯大尼的，所以他是对着伯大尼，然后升到天上去，所以两个都对的。那么那个伯大尼呢，不是这里的伯大尼，所以不要弄错。那个伯大尼呢，就是你记得吗？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你记不记得他每天晚上都到城外去？到哪里去呢？到伯大尼去。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虽然是那里有神的殿，神的殿按理来讲是神正式安息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得不到安息。他到处巡视了一下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晚上他一定出到城外去。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晚上是停留在伯大尼。那个伯大尼什么？那个伯大尼就是橄榄山后山的伯大尼，那就是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他是背着整个耶路撒冷城，他的脸是向着伯大尼和他的门徒们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想有一天他也要这样回来。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虽然整个的以色列是用无花果来代表的，但是呢，那个无花果树找不到果子，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只能够在伯大尼能够找到他的安息。在伯大尼，现在你找到了玛利亚的奉献，他把香膏打碎，他把玉瓶打碎了，把香膏献给主，拿大香膏给主。那这里你碰到马大的侍奉，你也看见拉撒路的见证。拉撒路虽然一句话也没有，但是他却说了千万句的话，因为他的见证乃是复活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就是伯大尼。虽然今天许多人一直注意的是辉煌的耶路撒冷，但是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是在耶路撒冷过夜，是在伯大尼过夜。换一句话说，在伯大尼他能够找到玛利亚的奉献、马大的侍奉，还有拉撒路的见证。什么地方有爱的侍奉？什么地方有爱的奉献？什么地方有爱的见证？这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与我们别离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是主最后的六天他所在的地方叫什么？叫伯大尼。但是很稀奇，主就是约翰与我们的主相遇的第一个礼拜，我再说约翰和主的最后一个礼拜有一个伯大尼，那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但是这里的伯大尼呢，不要忘记是约旦河外的。那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特别呢？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很感谢主，今天我们生在20世纪。那特别这一个百年呢，我们知道在考古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的发现。在这里呢，你看圣经学者摔了一跤。 为什么摔了一跤呢？因为可以说差不多一百年来啊，大家以为这个伯大尼呢大概是在耶利哥附近，而且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很以为说主耶稣是在这里受定的，其实你仔细读这段圣经，没有讲到主耶稣在这里受定，提到我们主耶稣受定这件事，但是并不是说主耶稣这一次里面受定。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那么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反正差不多，所以我常常说差不多先生很难读圣经啊，你不能说一切都差不多，不能好像很像，其实不是。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这里根本没有讲到我们的主受定，我们的主受定的记载是在马太、马可、路加，所以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是在耶利哥附近。那么马太、马可、路加主耶稣受定的地方是在耶利哥的附近，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你不要随便的把那个地方当官理代，把那个地方就算在这里，没有这件事。这个伯大尼根本不是那个伯大尼。那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很清楚，这个你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去的话，有两个伯利恒，一个伯利恒呢在耶路撒冷附近，还有一个伯利恒呢在北方靠近加利利以北，加利海以北。所以你知道啊，如果因为以色列很小，所以你看见吗？他那个名字如果一样的话，他不可能在很近的地方有两个相同的名字，不可能。所以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如果有一个地方叫做伯利恒，你在耶路撒冷找到伯利恒，那你在耶路撒冷附近你找不到伯利恒，你走一点的路你找不到伯利恒，你一定要旅行很远很远，到了北边了，走了三四天路程啊，那另外一个地方也叫伯利恒。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大家对伯利恒就不会混的，因为不是很近，所以他们起名的时候可以两个重复的名字，但是一定两个要维持很远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违反常规的。如果这里的伯大尼是指做这个耶利哥城的话，那就不对，因为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很近很近，所以在这么近里面同时叫两个同样的名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就要读圣经呢，有一度是糊涂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一直以为说呢，这个大概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里面的那个耶利哥附近主耶稣受浸。其实不是，你去读这段圣经，根本这里没有讲到主耶稣的受浸，那是主耶稣受浸以后大概三四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时间来讲，是主耶稣受浸以后三四个月以后，那么才有约旦河外伯大尼的故事。所以我想读四福音呢，我们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否则的话根本就完全读错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你知道啊，你知道这个等到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呢也是在约旦河外，而且呢也是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读圣经都知道说，等到这个人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说拉撒路病了，那换一句话说，人是从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去告诉主耶稣的，因为两个不同的伯大尼。那么普通读圣经的人，这一百年读圣经的人都是以为说这个代表耶利哥附近，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算算不对的，因为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圣经说一共走四天的路程，你去读圣经，所以不可能是从耶利哥到伯大尼，那根本一天就可以，根本不需要走四天的路程。所以从这里很清楚，你知道说这一百年来许多读圣经人误会了，以为说这个伯大尼呢应该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约旦河外，就大概靠近什么耶利哥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误会，包括我们这个圣经的后面的这个地图在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有的地方需要修正，原因在哪里呢？你如果去读一些的参考书的话，我想我顺便提一下，讲到约旦河外的时候都是讲的比利亚。那么你去读这个地图的话，比利亚大概就是旧约的摩亚那个地方，就是大概摩亚那一带的地方，就是说你过了耶利哥以后，你只要到了约旦河东，那么那一块地方大概就叫做比利亚。 OK，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马可跟马太是讲的主耶稣的加利利的故事，那么约翰呢主要讲的主耶稣在犹太地的故事，特别是耶路撒冷。那么路加福音呢特别是讲的约旦河外，那么每次讲的约旦河外呢都是讲到古老摩亚地那块地方，或者说基列山的那块地方。
那么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找地图的话，那么你会发现那里很明显的讲的比利亚大概就是那一块。我们好不好翻一下地图好不好，这个也许给大家，我们看看后面的地图，我想这个就有一点印象了。我们看一下，我看对大家如果看一看这个，你看看这个有一个叫犹太地图啊，主耶稣降生时的犹太地图。那么大家注意看哈，你这个沿海就是死海嘛，然后北边的不是有一个海吗？那就加利利海。那么是中间一条线下来，这个通通是约旦河。那么这个西边的呢，就是约旦河西，就是今天所谓的西岸。然后呢，约旦河东呢，那就是指作这个约旦河东嘛，就是指作右边的。所以你看哈，那个沿海过来比利亚这部分是绿的，你看的吗？啊，然后上面呢才是底加坡利，你看上面就是底加坡利，那个咖啡色的。那么左边呢，你看北边是加利利，然后中间是撒玛利亚，南边就是犹太地。所以现在很清楚啊，所以现在普通人讲到这个，讲到约旦河外的这个波大尼呢，大概就是在比利亚这个地方，所以以为就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如果大家翻到旧约的地图哈，你们看看旧约的地图，翻到旧约的地图，我们看看，这样吧，我们还看那张好了，就是分十二支派时的迦南地图，那个地图可以看一下。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很有意思，你看见吗？这个约旦河东啊有两个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迦德，还有一个是马拿西。那马拿西是粉红色的，你看上面有两个字叫巴山，你看那么从右往左叫巴山，所以那块地约旦河东最早呢叫做巴山。所以你知道你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讲到巴山的王鄂，那是很就是人高马大的，那是伟人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区叫做巴山。那么这个咖啡色这一部分你若仔细读叫做基列山，基列或者叫做基列山。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基列山呢，就是指这一块说的。那这一块呢大概是相当于新约时代的比利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利亚，就基列山和靠近流便，就是靠近摩亚地这个地方。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近代的考古学，特别最近几年，那如果大家还是参考从前的旧的参考书，或者你还是参考什么什么这个四福音合参啊，或者你还是参考一些这个一些圣经地理，那么许多人都告诉你说，那么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呢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就在比利亚那个地方。其实这是个错误。那么真正现在考古学啊最后证明的结果，那么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几个门徒那个地方不是在靠近耶利哥的附近，是靠近哪里呢？是靠近巴山那个地方。那巴山什么地方呢？巴山就是靠近叙利亚，就是今天戈兰高地那个地方，在约旦河东。那么现在呢非常有意思了，那么根据最近考古学家所得到的最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的这里的波大尼呢是什么地方呢？根本就是在哪里？根本就是在巴山那一块地方。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在靠近耶利哥附近，不在死海附近，是在哪里？在加利利海附近。那么到了加利利海，那么现在你加利利海现在你这个往南走不是有约旦河吗？那么要往南走以前往东的那一边地方叫做巴山。那么巴山的特点就是巴山的公牛啊非常的雄壮。那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一定去找那些公牛，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地啊那里的那巴山的地啊是很怎么讲，是很多石头的，
所以如果你要耕田的话，那个牛啊一定要很壮的牛才可以。那么巴山的公牛呢，他们能够把那些石头都翻出来，所以那很壮很壮。所以圣经说巴山的公牛，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公巴山的公牛围绕我，那就指着罗马兵丁来说的。但是巴山的公牛就指着那一代所产生的公牛，那就是说靠近这个北边的加利利海，等到加利利海你要往南走，这个沿着这个约旦河要往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往东去，那一片的旷野，那一片的地方，那么是今天所谓的葛兰高地，靠近叙利亚那一片是很肥沃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叫做巴山，那么那有名的就是巴山的公牛。那么这里的伯大尼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指哪里说的呢？这里的伯大尼呢，实在说来就是巴山那里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考古学家给我们证明出来了，这个伯大尼那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巴山。巴山和伯大尼是一个字的，在原文是一个字的。所以为什么叫做伯大尼？这里为什么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因为伯大尼那个字就是从巴山来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有两个伯大尼。那么这个伯大尼第一不可能靠约耶路撒冷太近，第二他必须要走四天的路程。所以如果呢你发现说这个伯大尼呢应该就是在什么地方，应该就是在巴山那一带的，那么你算一算呢刚好是四天的路程。那不止如此，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原来是什么？原来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不是回来吗？有的人是回到耶路撒冷，有的人他们就在伯大尼就留下来了。所以根据考古学呢，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附近呢，有很多很多从前犹太人定居的地方，所以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会堂。那么这个就对了，因为否则你读到路加福音，读到比利亚那一带，你就会发现比利亚那一带没有什么会堂，但是很多的故事呢都是讲到犹太人的会堂啊，然后呢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什么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啊他们来到约翰那里。那你知道这一带地方呢不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不是外邦人的地方，如果是比利亚的话，那不要问约旦河中几乎是外邦人，底加波利根本是外邦人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定是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是约旦河外，而且很奇妙，约旦河西有一个犹太地，约旦河东也有个犹太地。所以如果读圣经你都不小心的话呢，你常常把约旦河东的跟约旦河西的混在一起，那么难怪我们圣经就读错了。所以弟兄姊妹记得，这你如果仔细读读四福音的话，那有一块犹太地是在约旦河西，一个在约旦河东，那么就在哪里？就在巴山那个地方。因为有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第一站到的就到了那里，然后就定居在哪里。那么多少年他们有会堂啊等等等等，所以就是那么考古学呢就能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主耶稣呢他是拿撒勒人，那么根据拿撒勒人那个字眼呢，那么很可能呢他的祖先呢最早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大概也就定居在这个伯大尼。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弄清楚了以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读圣你就会发现，因着从前的误会的缘故，那不错，这些都是读圣经的人，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资料不够，那个时候没有考古学没有那么清楚，那今天是很清楚了。我们知道现在呢你发现的确从这个伯大尼到另外一个伯大尼是走四天的路程。那不止如此，而且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是约旦河外。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主常常这个躲避逼迫的地方。每一次他一受了逼迫，每一次所有希律人要害他的时候，他就躲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曾经叫一个希律王叫狐狸，就是那个希律王啊，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谁责备的？就施洗约翰责备他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娶了他弟弟的妻子。所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责备他，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结果呢，施洗约翰就寻到了，施洗约翰就斩首了，那是个悲剧我们知道。那么主耶稣就是指着那个希律王，而且要杀主耶稣的就是个希律王。那么这个希律王他掌权的地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加利利，还有一个就是比利亚，都是他的范围。 所以那个时候等到希律王要杀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主耶稣逃到约旦河外，他不可能在比利亚，他只可能在巴山这块地方。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嘛，这个巴山这块地方啊，乃是主和门徒当他们受迫害的时候，他们被追赶的时候，是他们神把他们隐藏的地方，神把他们藏起来了。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还那么更有意思在哪里呢？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记不记得这些人来问使徒约翰，问他，那么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然后这个犹太人就问了，他说，他们又问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们说不是。为什么以利亚呢？你看这里两次提到以利亚，是以利亚吗？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所来的地方和以利亚发生关系，那个就是当初神把以利亚隐藏的地方，那稀奇的很。那么这里不是水很多吗？那这个水是什么水呢？你仔细的，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原来啊，这个主耶稣第一次和门徒相会的地方，也就是旧约，你知道旧约最早收门徒的是谁呢？最早收门徒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对不对？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呢，他和门徒相会的地方，就是当初以利亚开始的地方。然后以利亚就开始有门徒了，那主耶稣在这里也开始有门徒了。因为你旧约讲到门徒的时候，只有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么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呢和门徒的关系。所以这次呢，你看见吗？约翰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更大的以利亚，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以利亚。所以呢，有人问使徒约翰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现在你是来到以利亚的地方。那么现在定子里，你如果去读列王记的话，你就很清楚，第一次你读到以利亚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以利亚逃避亚哈的故事。亚哈王要追赶他，结果神就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藏在约旦河东。不光藏在约旦河东，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叫天封闭三年半不下雨，所以呢你叫王要追赶他。那么这个时候我要问大家，以利亚怎么能够养活自己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让他躲在约旦河东。躲在什么地方呢？躲在基利西的地方。基利西的地方有个地方叫基利西。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大家可能不熟，我想这点很重要，我们稍微看一下。大家翻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这段很重要很重要。十七章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华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和门徒们相遇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基利西旁。那不止如此，他说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几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读以利亚的故事，这就是以利亚的开始。以利亚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他就有了门徒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以利亚的发源地。那么很稀奇，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他老约翰这些门徒们和主第一次开始，那个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呢？和以利亚几乎是一个发源地。那么这个约旦河东的以利亚，约旦河东的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基利西那个地方，那里也是有水多的地方。所以呢，约翰可以在那里施浸，不过主耶稣不是那次施的浸，主耶稣在好几个月以前施的浸。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那么他说我不是基督，然后这个就说那么你是以利亚了，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以利亚的地方。那就是说这些地方呢，就是神当初把以利亚隐藏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的清楚， 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你要跟随神的羔羊，如果你要跟从神的，如果今天你要无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门徒和主耶稣我们的主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最早的几个门徒，我是说安德烈、彼得、还有约翰、雅各、还有腓力、拿单耶，也就是巴多罗买，那这六个门徒是在哪里，十二个里面最早的六个是怎么在哪里与主相遇的呢？是在基利西旁与主相遇，是在约旦河东与主相遇的。那这个地方主当神当初怎样的把以利亚隐藏起来，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许多时候神也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也隐藏起来，所以他们就不会受那个狐狸的逼迫，就不会受那个势力王的追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这个有印象，然后你读约翰福音才能够读得下去。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的简单，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门徒们所走的路就是当初以利亚所走的路。那么以利亚所走的路什么路呢？是信心的道路。现在神第一把他隐藏起来，所以神把他放在神自己的翅膀底下，神负他们一切的责任。但是问题在这里，神怎么供养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打造乌鸦来供养以利亚。那么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相信乌鸦？你可以相信鸽子，你不能相信乌鸦。你可以相信可靠的，你不能相信乌鸦。为什么呢？因为乌鸦是所有鸟类里面的贼，这个乌鸦专门偷别人的东西的。所以就做 nature 就做性质来讲，所有的肉所有的饼交来了以后，它绝对不会让别人偷去，它一定偷来它一定自己吃的。那个性情代表就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挪亚的故事啊？这个挪亚方舟啊，他把这个他不知道到底地有没有干，所以首先把鸽子放出去，结果鸽子呢没有地方可以停，因为整个水上面都浮着死尸，那么鸽子不能够停在死尸上面，所以呢鸽子代表圣灵，所以圣灵没有可能能停留在我们的肉体上，所以没有落脚的地方就飞回来了。但是呢乌鸦就不是，乌鸦一放出去以后啊，开心的不得了，这一下子大的宴席，因为到处都是肉体，你看见吗？到处都是死尸，所以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再也不回来了。这就是乌鸦的特点。乌鸦就是在肉体中生活，乌鸦就代表肉体所有的一切。那么弟兄姊妹，我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能相信神用乌鸦来养活你，你真的相信神？稀奇不稀奇？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帮可靠的弟兄姊妹身上，那你说过信心的生活没有什么稀奇，这不叫做信心的生活。如果神今天把你放在一般好像这个弟兄们他可以顾到你也可以不顾到你，那么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让神来负这个责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乌鸦有没有神，结果以利亚有没有缺少？没有。虽然乌鸦就着性情来讲是贼，虽然完全代表肉体的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有什么东西到他口里，他老早就吃掉，老早就饱足，自己饱足了，他绝对不可能叼来还给以利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定是神迹，一定是神做了一件什么事，一定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然后呢这个你才能够吃到东西。所以弟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就是个神迹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你相信神能借着乌鸦来养活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看看整个的环境，你说你能凭信心生活吗？你算一算看弟兄姊妹的光景，你说你能凭信心生活吗？弟兄姊妹，如果那样计算的生活不是信心的生活，你不是要跟随主吗？你不是要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信心的道路。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如果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的话，不要忘记第一个试验就是信心的试验，第一个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为什么主今天在大路上你看见成千成万的人蒙恩得救？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主在最近几十年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恢复，那个恢复就是有许多人他们能够凭着信心，他们所走的道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他们可以不必把需要告诉别人，他们可以完全的仰望。那弟兄姊妹，这些人把他们自己完全种下去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美国找不到这样的生活，你今天只有在大陆上，你就看见今天成千成万人没有蒙恩得救，就是因为
几十年前都在神在中国一个大的恢复，那个恢复就是有好多好多跟随主的人，他们所走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他们都可以做见证说是乌鸦供应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是主养活我们，也是主把我们隐藏起来，是主把我们放在他翅膀的底下。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主的道路？什么叫做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呢？那个最基本的考验就是信心的考验。换句话说，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开始是从基利西方开始的。弟兄姊妹，主有没有把你放在他的翅膀底下？主有没有用乌鸦来供给你？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不需要，钱是我赚的，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连你赚来的钱都是主特别给你的。如果不是主特别给你的，今天你不可能这样。所以不管是不是全世界，不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跟随主的人都是凭着信心过日子。我们要告诉主说，主，今天我能活一天，今天我们那个往前一天，是好像地上所有的供应都没有了，但你把我们隐藏在基利西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老约翰当他快100岁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好像跟随主就跟随主了，撇下一切就跟随主了。但是不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你真的能相信主吗？你真的能被，你真的是从基利西在那里出发吗？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就成为了我们的主和他门徒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开始。约翰福音的开始跟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条路是跟随主的路，这条路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走这样的路？我们愿意不愿意走这样的路？那这条路就是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跟随羔羊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约翰福音是这样开始的。那么只有约翰告诉我们约旦河湾的过哪里，那么他这样一告诉，那么根据我们今天这个考古学的发现，那么各方面的印证，我们现在才明白，原来约翰试着要告诉我们，今天信心，今天跟随羔羊的道路，原来就是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路门徒们都走过，这条路教会历史上许多爱主的圣徒他们都走过这条路。他们可以不告诉全世界的需要，像那个像什么像 Joseph Muller 一样，他们能够凭着信心来仰望主所有一切的供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门徒们从这里出发的。所以感谢主，等到约翰再往下默想，再往下回忆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有许多地方都把我们带回到约翰的回忆里面。但在这个无数的回忆里面，第一个地方，特别的地方，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是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的。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